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26章17到30节，在程序单上都有。自从疫情之后呢，很多人就不带就是印的这个圣经啊，所以呢，经文我大部分都想办法都印在程序单上。马太福音的第26章17到30节是这么说：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就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要呢，原文的意思就是你愿意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就说呢，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就坐席，正吃的时候呢，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责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就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们拿着的时候呢，他们吃的时候呢，耶稣就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的新的那日。他们唱了诗，就出去往橄榄山去了。那我们一直在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作者呢，就是一个叫做马太的。马太呢，他也叫做马可啊，马太。马太呢是他的名字。那马太福音的作者在写马太福音，一直结束到了26章的时候呢，就开始描述耶稣已经要走所谓的十字架的道路，他一路在那边预备。我们上次讲到了有一个女子为耶稣的埋葬呢预备了香膏。那今天呢，我们就看到他们预备要过一个所谓的逾越节。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不晓得逾越节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晓得逾越节是什么。然后呢，因为我们刚刚过了美国国庆日，才刚刚过去。美国国庆日是所谓的它的独立的纪念日，对美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所以是联邦的假日，大家都放假，纪念他们的独立的宣言。那独立日这一天呢，就是标志着所谓的美利坚共和国呢脱离英国的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发生在1776年，就是发生在7月4号，所以呢很多人就称叫 July 4th 4th of July， 就7月4日，这是对美国人讲是个特别的日子。那美国独立纪念日呢，庆祝的方式很多，我们刚大家刚刚经过，放烟火啦，家庭聚餐啦，旅游的人数特别多，去听音乐会啦，烤肉啦，游行，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传统的运动，就是棒球比赛，那个是美国的所谓的传统的运动。那这个是要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就知道了。 那在这些的庆祝中，烟火烟花呢是最吸引人注意。可是因为你要在美国你待一段时间，你知道美国很多的州是不准随便放烟花的，你必须要申请的。我在准备的时候特别去 Google 了一下，比如说北卡跟南卡法律就差很多，那还限制哪种烟花能够放，哪种烟花不能够放，不能放那个投射出去的，怕投到人家的屋顶上，限制很多，并且不能每一天随便你高兴哪一天放，有特定的节日才能够放，否则你必须要向地区的政府申请。因此你看北卡你看不到有卖烟花的商店，那 Costco 是国庆日的时候哇卖了一大堆，我就那天去 Costco 看好多人就买了烟花。那你南卡就比较松，所以以前我们常常去南卡的时候，北卡一过南卡呢有一些很大的商店就是卖 firework， 他可以永远在卖 firework， 他每一天都可以卖，在北卡就不一样。可是美国独立纪念日呢是特别的一天，大家就政府比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让你去放。那我因为我们年纪也大了，现在对烟花也不是那么感兴趣，所以对我们来讲可能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可是对那些有小孩子的人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兴奋。那这是美国独立的纪念日刚刚过，可是逾越节呢就有这个意思。逾越节是以色列的独立纪念日，因为早在几千年前呢，圣经的出埃及记就告诉我们，神就派了摩西到了埃及去，那时候以色列民族在埃及是奴隶，是不自由的，就把他们带出来。可是带出来就像美国当初要独立的时候，英国不会这么轻松的就放掉这块口中的这块肥肉，一定要经过战争，是不是？美国也打了独立战争，也打了好一段时间才能够真正宣布独立。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不一样的状况，因为犹太人在埃及做奴隶做了400年，他们没有军队，没有刀，没有枪，没有这些都没有。可是法老说这些人是韭菜，是上百万的韭菜呢，我压榨他们这个免费的劳工，我这块口中的肉我也不愿意放弃。可他们没有办法抵抗啊，可神就借着摩西在以色列呢，在埃及地就用了10个灾祸降在埃及地，使埃及的那个国王法老王呢受不了。最后一灾就是逾越节。逾越节就是说，逾越节呢，神说我忍无可忍了，你再不让我的百姓离开的话，我就要降灾在你的国家。那一天晚上呢，以色列家的人必须要把一只羊羔杀了，涂在门框上。那神灭命的天使要越过去，天使越过的时候看到哪一个房子没有血，他就杀了那家的长子，看到有血的呢他就越过去，叫逾越节，就跳过去，就英文叫 Passover， 就跳过去。那就是这个灾祸之后呢，法老受不了了，就说你们走吧。所以以色列人呢就大摇大摆的就从埃及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民族。当然他们还没有建立国家，他们有民族的叫 identity， 有他的身份。所以逾越节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所谓的独立的纪念日。当然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什么国庆日，不论是大陆的10月1号，台湾的10月10号，都有自己的认为是所谓的独立的纪念日。可是对犹太人来讲，这逾越节是含义特别的深，他们每一年都要过的。所以今天这个经文呢，就是把我们把时间倒转到2000多年前，就耶稣在这个世上过的他最后一次的逾越节。可是过节就是要有预备，过节一定要预备。 我昨天听了有一个人讲一句话说，机会呢是属于那些有预备的人。诶，这句话也不错哦，机会是不等你，你如果没有预备好，机会就过去了。那我今天想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如果享受一个节期的话，那种享受也是给那个有预备的人。牧师是属于比较会计划的人，所以我有的时候都会预备一些东西。我们也知道你要过 July 4th， 你要预备烤肉，预备烟花，预备等等，炭火都要预备，所以呢都要预备。那今天在这个经文中，预备这个字呢，这个原文的希腊字呢，在这一章中只出现在这一段的经文，就17节到19节出现了两次，就是预备过节的预备，就成为这一段经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怎么来预备？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门徒问耶稣说，我们要预备什么？门徒是预备什么？预备吃的东西，食物。可是耶稣呢，早就为他们预备，他们不知道。耶稣说，你们就进城，有一个人的家，某人名字都不知道的，那他已经把地点都预备好了。你要了解，当初的耶稣跟着门徒，他们是属于，也不能讲说无家可归的，他们是走到哪里就传福音到哪里。那过节的时候呢，人家每一家都忙着过节，哪里有空的房间让你使用？所以耶稣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呢，早就跟这个人家的人呢已经有所商量，说我要来过逾越节，因此呢都已经安排好了。在马可福音有特别的记载，所以有人认为这个某人呢、这无名氏呢，很可能是马可的父亲，因为马可福音他记载的非常的清楚，可能马可当时也在场，他只是不是在十二个人中的一个。所以呢，耶稣也已经事先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地方。然后呢，除了预备之外呢，我们就要过节。我们预备什么呢？就是要过这个节，叫做逾越节。那在圣经中，这个耶稣离开世上的时候33岁左右，他前30年呢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圣经没有记载。一直到他30岁的时候他就出来了，圣经记载了他最后在这个世上的三年的时间。可以想象耶稣的前30年一定都会每一年都有过逾越节，因为圣经有记载他小的时候呢也去圣殿跟着父母去。可是圣经记载他在最后的三年传福音的工作当中呢，他过了三次的逾越节。第一次的逾越节呢，那个时候他的门徒还没有全部都十二个位都凑齐，所以他那一次的逾越节呢，他没有像这一次的主持一个所谓的主餐，他没有。可是他只是到了圣殿呢，他到了圣殿呢，看到那些人在圣殿中做买卖啦，又有牛又有羊，他就很生气。他说：“这个是我父的殿，祷告的殿，你成为做买卖的地方。”这是他过的所谓的传道事工中的第一个逾越节。那第二个逾越节呢？他是在了。那次的逾越节他也没有像这次的情况，他在那次的逾越节呢就行了一个神迹，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那是他的第二次的逾越节。那这一次呢是他的第三个逾越节。这一次的逾越节我说跟他前两次呢不同，他第一次去圣殿清理圣殿，第二次呢他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4000多个人。那这一次的逾越节呢，他就不太一样，因为这一次的逾越节他知道这是他世上最后的一次，他跟那些门徒呢 要离开了，他就做一个预言预表示的，他把这个犹太人守了几千年古老的一个纪念他们过去的历史，怎么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逾越节呢，他把他们从过去的记忆力呢移转到对未来，未来的预言。他是说你们过去是为奴的，可是呢你们曾经有了国家，以色列国，有所罗门，有大卫，可是你们背叛不听神的话，你们又被为奴，被掳到了巴比伦去。即使耶稣在举办逾越节的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是说罗马政权的控制的。你们原本是自由的，神给你们逾越节是要让你们自由的，你们如今还是不是自由的。所以他把他的们的注意力就集中到移转移到未来，从过去到现在把他们指向未来。因为他说我们现在要过的一个逾越节，逾越节的旧约中被杀的那只羊呢，就是我自己，我就是在出埃及的时候被杀的那只羊，我今天要为你们流出宝血，要与你们立一个新约，因为我不再吃这个饼喝这杯，一直到我再来的那个日子。所以这个耶稣把逾越节的定义又给他们重新的一个新的定义。然后呢，不仅是要有预备，要有过节的内容，到底我们过的这个独立纪念日是真正的独立人呢，还是我们还是一个奴隶？然后呢，另外就是要愿意，我们过节要反映出自己的心态。有的时候呢，我们心态不对呢，过个节也没有什么意思。在这里呢，愿意这个字呢就流露出了一个心态。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三种人的心态来描述。第一个就是犹大。犹大呢，在我们上个星期的经文中，26章14节，因为犹大早是耶稣的12个门徒中的一个，他很早就跑到大祭司那边说，我要把他，就把耶稣交给你们，你们愿意付我多少钱，他们就付他30块钱。在当时30块钱是买一个奴隶的价钱，他说你们愿意付我多少钱，我把我的老师卖给你们，把他的命给了你们，30块钱。可是当众人因为这个急，很快的就到了今天的经文，就逾越节。所以这个在逾越节的前夕呢，这个犹大心中的心态是什么呢？这个节过了多少年，没什么意义，我要趁这个节的时候呢赚一笔。所以他的心态是早就愿意出卖耶稣，他逾越节的预备就是出卖耶稣基督，这是他过节的心态。他愿意，你愿意给我多少钱。然后呢，门徒怎么说呢？门徒在26章17节说，你吃逾越节筵席，你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你要呢，原文是你愿意我们怎么预备。所以门徒过逾越节的心态是寻求耶稣的意见，你愿意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你愿意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就耶稣就回答说，哎呀，你们去预备，可是我早就预备了，有一个人，你只要一进城你就碰到他，你就说我的夫子说，我的时间要到了，要在你的家守逾越节。结果呢，门徒就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所以他们门徒的心态是什么？他尊重他的夫子， 他的主说你愿意我们怎么过我们就怎么过。当耶稣告诉了他们呢，他们就遵守耶稣的吩咐去过。所以他们的心态应该是你我的心态，主你愿意我们怎么过，我们就遵照你的意思怎么过。这是门徒的心态。然后呢，耶稣的心态是什么呢？是在下次的经文，在26章的39节，就是耶稣过了逾越节之后呢，他就去客西马尼园，他知道他要被人家钉死的时候就即将来了。他就到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就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以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然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原文就不要按照我的愿意，只要按照你的意思。那原文中你的意思，意思是没有，就按照你的，当然翻成就你的意思。这句话呢，我们常常基督徒常常引用，就是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你的意思。我们祷告神说我们要这个要这个要那个，可是最终我们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在这里他的心态就反映出像门徒的心态，他要钉十字架，没有人敢愿意受这种苦，他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面临死亡，他还是会挣扎。所以他说，如果有其他的方法能够成就救恩的话，我们就走其他的方法，如果没有的话，必须付上我生命的代价的话，我就这么做。所以他一样寻求他天父的愿意，最后呢，他也遵守了他天父的愿意，这个是他的心态。所以呢，很感谢神，这个门徒呢，或多或少跟耶稣跟了3年呢，也没有白混啊，也摸清楚耶稣的心态。这个就是预备过节，他们有预备，可是他们的心态有没有预备？没有预备的人，机会就离开了他。犹大就是没有好的预备，所以他接近了这位伟大的神，跟着他3年了，居然失去了这个机会，出卖了他的神。然后呢，接着呢，就是宣布了叛徒。耶稣就在这个晚上呢，大家都坐好了，吃得正开心的时候呢，耶稣就浇了一盆冷水在他们的头上，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呢，你们有一个人要出卖我。哇，这12个人听到这句话一定是吓得，有没有搞错啊，我跟了你3年，我居然出卖你。哦，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读到经文，有时候发现耶稣还有时候真扫兴，大家吃得开开心心，等到吃完后人都散开了再说嘛，正在吃的时候就说了这句话。可是这个12个门徒中有11个人跟有一个人就是犹大呢，他们对耶稣的这句话呢反应不同。那11个门徒当然是讲他们呢就甚忧愁，所以这句话第一个感觉就是他们忧愁，不只是忧愁，是他们是大大的忧愁。我们很难描述甚忧愁，事实上圣经是说他们非常非常的忧愁，所以他们就一个一个的问耶稣说，主是我吗？是不是我要出卖？一个一个的问。那耶稣呢就回答，同我手沾在盘子里的是他要卖我的。因为他们当初吃那个无酵饼是有东西要沾着吃的啊，沾着吃的，那大家围一桌沾着，每一个都跟他沾着，可他没有明说是哪一个。事实上耶稣的这句话呢，我们很多人 读的会发觉说，那十一个门徒怎么这么笨哦？明明就是犹大嘛。可是问题，他每一个都跟他沾死的。你要了解，沾在犹太人的文化中，当然我们现在中国人自从那个 COVID 之后改变哦，我们中国人酒席都没有公筷的那种观念，以前都没有公筷哦，拿着筷子就这样子夹哈，都没有公筷的，公筷母食这个哦。那疫情之后，大家就开始公筷了啊。那当初一样，犹太人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如果去吃墨西哥餐，不是有那个 chip 嘛，对不对？有那 sauce 有没有？那以前我们跟同事去吃的时候，就说不能 double dip 啊。你不要了解也是，你不能吃了然后再去 dip 一下啊，所以你要一次就把它用了，不能再 double dip， 就口水也跑进去了。那你要了解，他们那个时候 dip 就是这样子哦，就这样子，就代表是一个亲密的一个宴席，你不会跟陌生人去那边同沾一个盘子的寿司，不会嘛？所以耶稣是表达我跟你们是亲密的关系，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有人要出卖我。出卖我的不是陌生人，出卖我的是跟着我三年朝夕相处的门徒。所以耶稣这句话，有的时候我们误读，耶稣这句话不是说我沾了给这个犹大，哦，就是他，你们十七个看到了没有，就是他。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是用这个沾呢来表达出卖的人跟他亲密的关系，而不是指出出卖者的身份，否则那十一个人实在是有够愚笨的，他们还搞不清楚是犹大。所以我们有时候读要小心，他是强调出卖者的行为，他的身份是跟他多么的亲密，跟他同沾在一个寿司里面的人。然后呢，耶稣接着就警告他们，事实上有的时候呢，犹大已经被耶稣反复的警告了，沾的，然后警告的说什么，人子一定要去世的，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就说犹大你不需要帮助我，出卖我，让我成就十字架的道路，不需要，人子一定会被杀的，一定有你没有都会实现，可是出卖人子的是有祸的，这个人不如不要生出来好。所以这一句话呢，在圣经表达圣经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今天有新的朋友，我多说一句，就是说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说圣经强调了神有绝对的主权，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选以色列人为他的选民，没有选我们中国人，是他的主权，他要邀请谁就邀请谁。可是人有绝对的责任，人有绝对的责任，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不相矛盾，神有他的主权，神的主权就是说耶稣一定会走十字架的道路，有没有人帮忙不重要，没有人，有没有人帮忙不重要，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老早就是神的计划。可是人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要不要选择有一天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的责任是我们有没有选择相信耶稣。我们不能推卸责任，我们不能说神你没有选我，神呼召了所有的人。所以神的主权不能给人的责任有任何的借口，没有借口可谈，这个是圣经不断的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中呢，我们看到很多对我们人来讲是非常悲惨的，有出卖的，有这些的，可是呢，往往脱离不了神的主权。我们的神创造万物有绝对的主权。我们今天呢，我今天去洗手间碰到两个美国的弟兄，第一句话就是说太热了，太热了，真的最近越来越热嘛。 热呢，我们人神创造这个世界原本美好，人把这个世界搞成今天这个地步，人的责任在哪里？我们把这个世界用得乌烟瘴气，神可以把它重新歪爆一次，神以后一定会做这样子，把这个世界重新毁灭，重造一个新的世界。可是在我们其中呢，我们不能说都是天灾，当我们讲天灾的时候都是神你的错，我们都没有想到人祸，人的责任，我们往往都把责任推给神，自己都很轻松。犹大也是这样，我就是出卖耶稣，都是神促使我出卖的，没有这个借口。然后呢，犹大的反应是什么呢？那个卖耶稣的犹大就跑来问说，拉比是我吗？这句话很重要，所以我故意在我们的程序单上把它那个 bold。 主在犹太人的观念，主是什么呢？主就是说你是我的 Lord， 你是我的主宰，你是我的神。主拉比是什么？你是我的老师，你不过是我的很好的老师。这观念差很多啊，差太多了。前面那些人称耶稣是主，犹大称他是拉比，因为那些要杀害耶稣的人，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都叫耶稣是拉比的，他也不过是个老师嘛，除掉一个老师也无所谓啊。我们不能随便除掉一个主啊，主宰啊，我们不能，我们除掉老师没关系。所以这个呢，犹大呢，居然称说拉比是我吗？结果这次耶稣的回答说，你说的是，你说的是呢，很难抓住他的意思哈。所以呢，新的中文翻译本是说，这是你说的哈，不是我说的，这是你说的，是我吗？这是你说的，是我吗？你说的是，在原文中这个你呢，是强调语气，是你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是你自己说的。那耶稣用这句话呢，是再一次的要证明他完全知道犹大所预备的这些的出卖的这些诡计，他都知道。可是他也把你自己说的这句话放回犹大的嘴巴，是你自己说的，不是我说，是你自己要承认的。那你自己说的，你说的是呢，这句话呢很有趣的，在马太福音中记载了两次，一次就在这个地方是针对犹大，另外一次呢我们下个礼拜会看到是针对大祭司。当大祭司审问耶稣的时候就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耶稣不是？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这是你自己说我是神的儿子，可是你们却不相信。所以呢，耶稣针对那一个出卖他的人，针对审判他的人，都说了同一句话，是你自己说的。那这一个呢，就是宣判一个叛徒，这十一个门徒跟犹大对耶稣所宣判的呢，有不同的反应。接着呢，就在这一种很阴暗的状况底下呢，耶稣就设立了主餐。耶稣就设立了主餐。那根据另外一本福音书，约翰福音呢，就是当犹大的拿到了饼的时候呢，他就走了，还没有拿到杯哦，是拿到饼的时候他就走了。可见呢，耶稣说立约的血呢，设立主餐呢，这位出卖耶稣的这个犹大呢， 当时不在场，当时不在场。那主餐呢，就两件东西，一个饼，饼就是代表耶稣的身体，耶稣呢祝福，祝福，然后呢杯呢是代表耶稣的血。当然呢，以前的人可能是喝葡萄汁或者喝葡萄酒，那我们现在的人主要都是喝以葡萄，就是葡萄汁，就是红色的，就是象征的是血。饼跟杯在当时呢，给教会，早期教会带来很多的负面的影响。即使耶稣的时候，他也带来负面的影响，因为耶稣跟他说，你们不吃我的身体，不喝我的血呢，就与我没有关系。所以很多门徒听到，哦，我们要咬你一块肉，喝你的血，他们就离开了。早期教会呢，他们称为爱宴，因为早期的教会呢是被罗马政府逼迫，被犹太教的那些信徒逼迫，所以早期教会不像你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在这里，早期教会都在一个家里，有点像比较秘密的偷偷摸摸的聚会，所以呢，他们领主餐，说主的饼，主的身体，主的宝血。所以人家听到的人说，哇，这群人是不是杀小孩子拿肉来吃来喝血的哈？那种阴谋论就传遍了那时候罗马的世界，所以认为基督徒都是吃人肉喝人血的。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是耶稣用一个世界上的我们可以吃的东西，可以喝的东西做个代表性，不是说我们吃这个就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不是。是一个象征性，我们可以反复的来这么做的，不分地区，不分时代的。所以这个饼呢，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人家鞭，之前被鞭打，在十字架上又被人家戳了肋盘，所以呢，他的身体的确是破裂的，就像饼被剥破一样。那他的血是不断的流出来的，就好像这边他所描述的。然后耶稣的血呢，有一些的功效。耶稣的血就像我们人的血一样，所以耶稣用这个血，不是用水或者用什么东西来做个比喻，因为血是代表人的生命，所以耶稣的血是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人的生命八九十岁到头，可是耶稣的血要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那通常有些人大概知道血的，就是真正的血呢，洗东西比较好洗。以前有的用动物的血来洗很难洗的东西，血呢可以使我们清洁。所以耶稣他的宝血呢，让我们在这个肉体的污秽中得到了清洁。然后以前呢，他们在献祭的时候，血呢要沾在人的身上，好，把动物的血沾在人上，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耶稣的宝血要让我们在这个污秽黑暗的世界成为一群圣洁的百姓。所以耶稣就设立这个主餐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纪念他，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所以主餐呢，往往呢都是一群人所设立的。所以为什么早期在逾越节的时候，耶稣没有设立主餐？因为人数没有达到他的要的人数，然后呢，他的时间还没有到。这个场地呢，场景就是发生在耶路撒冷。耶稣在世上的最后一个礼拜，他享受的最后的自由的最后的一夜，因为从那夜之后，他就失去了自由，他被逮捕、被审判、被鞭打、死、复活、升天，他最后的一夜，他不再能够过我们所谓的独立纪念日，他已经不能自由了。 就在这个时候呢，他没有想到呼吸最后一次自由的空气啊，他而为这些门徒设立了一个人类历史流传到今天的所谓的主餐。因为对犹太人来讲，这个是神圣的夜晚，从年轻的到老的，从地位高的到卑贱的人，都要聚集纪念这一个神带领他们脱离奴隶得着自由的奇迹的一个晚上。这个晚上呢，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有一只羔羊要被宰杀，羔羊一定要被杀。我们常常会说，哎呀，这么可怕，神要救谁就救谁，为什么要杀一只羔羊，门框要涂一涂，多此一举？难道神这么在乎那个看到的血吗？这个是遥遥的指着有一位真正的神的羔羊，要为世人付上代价，因为不流血，罪不能得了赦免。我们人犯了罪，要付上代价，你我无法付上这个代价，神就把这个代价放在耶稣的身上。你想想这个世界的情况，有些人运气好的没有付上代价，有一些人可能要付上很多的代价。无论现在的种种的天灾人祸，可是呢，耶稣要为全人类，年纪小的、年纪老的、权位高的、无名小卒、有钱人、穷人，他为所有的人付上代价，所以他说，这是我的血与你们立约的。神与人立约，有人要付上代价。在旧约中有一个观念呢，立约中如果毁约的话，毁约的那方要失去生命的。可是耶稣为我们的毁约付上他自己的生命，那这一个呢，就是今天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美国的独立纪念日呢，象征脱离所谓的英国的统治，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的身份。以色列人的逾越节呢，标志着神奇迹般的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成为一个主权的国家。那我们基督徒的主餐呢，也是象征着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用他的血与我们立的新约。耶稣的宝血不只是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而且使我们真正的享受那个自由。享受是为那些有预备的人，那些愿意的人所预备的。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心中有所准备来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愿意按照神的旨意来行的话，我们可以过无数的美国纪念日，无数的什么纪念日，无数的逾越节，无数的主餐的话，对你我都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今天听到了箴言的九章的一到六节，我就念一次哈。箴言呢，是旧约中那个叫智慧书，就箴言。箴言是想要传达神的智慧，让我们能够领受神的智慧。箴言书九章的一到六节是我们这么说：智慧呢，就建造了房屋。他把智慧当作一个人，事实上这个智慧呢，就是指耶稣基督。他就是建造了房屋，凿成了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止酒，摆设筵席，就好像过逾越节的情况。他就打发的使女呢，就出去， 可是他自己在城中至高之处就呼叫啊，这智慧这一位，他不仅是预备了这些牲畜啦、那些东西酒，他在高处就呼喊说：“谁是愚蒙人？”圣经在箴言讲，愚蒙人就是那些不是说愚笨的人哈，是那些心里简单的人，不是复杂的人，想的太多的人哦。一些愚蒙人自己认为是我是很简单，我很愚笨哦，可以转头到我这里来。我们本来是转面向世界，我们要愿意回转到神那里来。又对那个无知的人说，所以神呢常常很奇怪，就找那些呼召那些简单的人，认为很笨的人哦，因为太聪明的人想太多哦，把神都摸清楚了哈，不会相信神的。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什么？你们赶紧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你们这个愚蒙人，你要把愚蒙舍弃，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这是早在耶稣之前几百年前的箴言是这么说的，这句话就遥遥指着有一天有一位真正的智慧呢，神的智慧要成为一个人，就叫耶稣基督，他要建造房屋，他要建造他的教会，用七根柱子把它撑住，他亲自预备的东西筵席。他说愚笨的人，自己认为无知的人，赶紧转过头来，吃他的饼，喝他的杯，我们就得存活。我们还要走什么？走光明的道路。光明的道路是一条自由的道路，是一条走到永恒的道路。那这个只有神可以赐给你，赐给我。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在今天主餐的日子来到你面前，我们来纪念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求神你的救恩能够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宁可成为一个愚蒙的人，让我们宁可在你面前是无知的人，让我们宁可能够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愿意，寻求你的旨意，然后让我们也愿意来接受。主啊，求你来帮助，愿我们每一次过任何美国独立纪念日，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领主餐的时候，我们就要珍惜你让我们得的自由。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着自由。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充满了这么多的难处，很多人可能是在政治上没有自由，很多人可能是在经济上没有自由，很多人可能在身体上没有自由，很多人甚至在灵魂上被捆绑没有自由。我们就求主你这位赐给我们自由的神来到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行走在光明的道路，一个自由的大道上，将荣耀都要归给你，不要归给我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那个小朋友没有来。